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圣灵感动，在将近一个多月前的时候，圣灵就给我这个感动，讲这个题目，叫这个比较清楚一点，叫得了医治。因为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自己很多的想法，很多平时我们不想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但一个多月前的时候，我要决定讲到的题目的时候，我读到圣经当中，就看到神在无数次的，尤其是耶稣基督在他世上30多年的时间内，他治病赶鬼，做了很多的神迹，但是有多少人因为他的神迹做了之后转向他，真的相信他，接受他，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其实寥寥无几。其中这个故事，就是这个路加福音上面的这个故事，给我的感触很深。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讲这个题目，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在想，在苦难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智慧，给我们什么样的眼光，给我们什么样的力量面对苦难。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眼光看到这个将要来的这个灾难？当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怎么回头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每天都在很关注这个冠状病毒这件事情。我们从它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的很少，到关注它这个起源到底在哪里，从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上千人，现在是上万人受到感染，到这个感染局限在武汉、湖北，到全中国，现在到全世界，也到了美国，而且美国第一例在华盛顿州的死亡的病例也是在美国。什么时候到 Virginia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Charlottesville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在这里，可能很多人听过我这个经历，因为这件事情让我想起到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最会想到什么，最后是怎么度过来的？神要在这些当中让我们看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所以我再回想一下，我在信主之前，神至少有七次来帮助我，来找我。我用这个经历能够想到我们现在所要将要遇到的。现在我们很有福分，我们现在当中还没有发生这个冠状病毒，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情就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属天的这个高度来看这个事情。这第四次神来找我是发生在31年前，8月份，我经过非常艰难的几段经历，最后来到了美国。到美国的第一天的故事，大家很多人听过，我就不重复了。但这件事情发生和这个重大的事情发生很有关系，我在当中经历的一幕每一幕我都清清楚楚。那是八月份的时候，张梅带着我的大女儿来到美国的第一天，我是非常的兴奋。如果用比较简单的描述的话，是得意忘形到变成彻底绝望，再变成内疚困惑一线希望，再变成如释负重，最后呢，我有一个错误的感恩。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我们将来不仅仅是这件事情我们会发生的事情，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所以我讲得意忘形，就是我在 来到美国的时候是身无分文，没有不知道前途的情况下，来到了一个很小很小一般的一个学校去读一个 master， 是我自己付费读 master。 所以我来的时候最大的盼望在这个困境当中就是明天我怎么活下去，我怎么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怎么能够自立。自立还不行，因为自立如果光是自立的话，你会交很多学费，交了学费就没有所剩无几，也不能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最大的盼望就是拿到一个奖学金，如果拿到奖学金我就不用交学费，我就有收入，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太太接过来，这是我最大的盼望。在这个当中经历了很多，但是很快很快，在几个月之内我就拿到了这个 assistantship， 而且换到了一个更好的学校，就是我们祖母时尚的学校，就 UIUC Urbana Champaign。 所以我带了也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努力，我打四个工挣了4000块钱，把我欠的2000块钱还了，用1000块钱买了一辆车，就开了这辆车就到了 Illinois， 就开始准备要读书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张梅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经过辗转，飞机又出了一个事儿，然后他们又延迟了一天，然后到了旧金山，从旧金山飞到 Indianapolis。 我那天就满怀兴奋的心情开着我那辆小的 Rabbit， 就是叫 Volkswagen Rabbit， 就到那个 Indiana 机场去接他们。接到他们当然是非常的高兴，所以我说得意忘形，就是那个时候非常的高兴，看到小女儿看到这个2岁半的女儿和太太来了，接着他们上了汽车，我还非常高兴的，很荣耀的。你看我还有一辆车子，是不是？过去没有车子，现在有辆车，我开的车是手动挡的，我开就上了高速了。但是就是因为得意忘形，就忘了出一个非常简单，在 Illinois 开车非常简单，就是方格子嘛。但是就这样的，我就 missed out the exit， 就忘记出去了。我说这很简单，忘记出去就下一个嘛，我们就到了下一个 exit 出来。就在我下一个 exit 一出来一 stop， 这个时候车子就死了，完全不能动了。这个时候就到了彻底绝望了，因为为什么彻底绝望？我很快的就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那是一个穷学生，几乎是身无分文，我的银行里面只有200块钱，我的工资每个月700块钱。你想，孩子、太太和孩子从中国来，那个时候也不能换很多的外汇，不像现在的学生可能几万块钱就带来了，我们那时候几乎没有钱。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彻底的绝望，所以在绝望当中我就看到谁就拉着谁。在我过去的经历当中也有过，我就不在这讲，我看到谁就拉谁。这个时候就看到有一个美国家庭在开 garage sale， 我就过去寻求他们的帮助。所以和今天讲的经文也很像，这10个人怎么样求神的帮助，我就去找他们帮助，他们就来帮助我再把车子推到车行。车行一说是 timing belt 坏了，所以我根本就更彻底绝望了，因为 timing belt 这个没有几百块钱是修不了的。他说不但是这样，今天不能修，要到星期一才能修，那是星期六，我身无分文，既不能住 hotel 也不能住 motel， 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我是完全彻底的绝望。所以这位美国人呢，他就帮我，他说你不要着急，你先不要着急，我们想办法。我想你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如果到星期一才能修车的话，不但我没有钱，我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也没有钱去住旅馆。他说你不用着急，千万不要着急，把我又推车子推了半个 mile， 又把车子推了半个 mile 推回他的家。他的家门口在那个高速公路边上的一个很一般的一个家，就推过去。推过去以后他就说我的内弟会修车子，但是他没有修过德国车子，所以呢我不知道。他说我们现在想办法，他带我去了这个 auto parts， 就买了这个 belt， 一会儿他的内地来了，就开始在那帮我们修，整整修了将近10多个小时，从下午4、5点钟一直修到凌晨 两三点钟才修好。那个时候我的内疚大家都能够体会到，他刚从中国来，带着女儿满心欢喜来找丈夫来了，然后我在这给他的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他们两个在车子里面又是时差的缘故，在那困啊睡啊，我在那就是完全是焦急，我还不知道这位美国朋友能不能帮我把车子修好。等到快要天亮的时候，他们说现在全部装好了，因为那个车子修起来太困难。德国的车子啊，它那个不像日本车子手进去很容易，它那个里面是太复杂太复杂，他们从来没修过，所以他就努力地把那车修好。当他把车修好，他说我还不一定能打着，因为这个 timing belt 如果修得不对的话是打不着的。我真是彻底绝望，在那个时候就盼望能够打着。哎，他一打着了，这个时候有希望了，我的希望来了。这个时候就怎么样，把车子打着了，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走了。我就给他开了一张支票，我记得清清楚楚，好像是60美金的支票。60美金，20多美金买这个 timing belt 以外，他的工钱就是才30多美金、40美金，就是这样子。我也是迫于无奈，没有钱。他说你就给我60美金吧，他说是多少我就给他多少，我就开了这张60美金的支票给他，一路上就开回去了，而且是大雾啊，怕路的出现啊什么，我印象特别特别清楚，一路完全毫无睡意，然后回去了。回去了，在我脑海里面，我想，假如今天冠状病毒的事情全过去了，你们会想什么？在我的脑海里面，当时我想什么？我就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好？我就想美国人真好，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美国人需要他们给我这样的帮助，今天我就碰到这样一个美国人，他来帮助我，我的感受就是美国人真好，这是一个感恩。过了十多天还是一个月，我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我给我很多弟兄姊妹看过，这封信他写的，他说那天帮你修车修得不很顺利，我想跟你讲福音的事情，但是因为修车修得不顺利，所以我没有能跟你们传福音。我希望你不要失去认识神的机会，你要去买一本 King James Version 的圣经，你要去认识它。希望你的孩子和你太太不要失去认识它的机会。但是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因为看到这个信上他写的，他的英文拼写是错字连篇，他的英文是完全不如我们的英文，他的英文是有很多错别字的，所以我立刻就体会到他是一个没有很多文化的人，所以我当时就感触说他人真好，但是又是这样的没有文化，好像没有什么学问，仅此而已。我没有往别的上面想，这个神与我也没有关系，我就把它放下了。所以我们再看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很多人得了医治，但是他没有得到救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这些问题。所以圣灵催逼我来问你们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经历过疾病或者困苦患难，大的疾病困苦患难，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是一个第一个，在你一生当中。第二个问题是，你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最容易想到的是什么？你最盼望的是什么？第三个是，你是怎么走出来的？如果你是信主的话，神是怎么一步一步带领走过来的？第四个是，当你走出来之后，你有没有改变？ 你和神的关系有没有改变？你和人的关系有没有改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还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来到你的殿堂当中来敬拜你。也感谢主赐孩子这样子的感动，来分享这样子的话题。你说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你也应许我们说，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们脱离这一切。我们知道你的手是施恩施怜悯的手。求主就祝福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今天的这个敬拜，让我们在这个瘟疫中苦难中真正的经历你，得到你而来的智慧力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所以刚才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一遍了，我们再仔细地读一遍。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说，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了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句就是耶稣要进一个村子，在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呢进一个村子。这时候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大家知道大麻风是什么样的病吗？是传染病，是一种传染性的皮肤病。但是这个病呢，最后肯定也会影响到全身，因为如果皮肤烂的话，你就没有一个保护层。你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皮肤是我们的保护层，非常重要的保护层。所以在这里，当时长大麻风这样子的病是非常明显的，一眼就看见，不像其他的病你还不一定看得见，大麻风是很明显，很容易看见的。我是学医的，我们在医学院的时候读书完了以后，都会去选择一个专业，说选择一个方向你去当医生。选的最多的呢，男生选的最多的是外科，所以我选了外科，因为觉得外科可以动手，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就觉得很，也有点用英文讲可能讲很酷，是吧？或者是说就是很有能够很快的见到效果，所以愿意当外科医生，不太愿意当内科医生。内科医生比较慢，那吃个药也不一定能见得好。最不愿意当的就是皮肤科医生，因为皮肤科医生我们觉得他很脏，因为看到的就是那个皮肤上烂烂的样子，所以很不愿意当皮肤科医生。大麻风是皮肤科医生所要看的最恶心的一种病，他皮肤会烂，然后从一处传到另外一处。但是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所遇到的这些大麻风病人的时候，还不知道麻风病是什么原因， 一直到1800年之后才知道麻风是麻风杆菌所引起的，是有一个挪威的医生叫 Hansen， 所以后来这个叫韩氏病， Hansen 这个医生他发现是麻风病菌所导致的。但是神在那个时候，甚至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时候，因为摩西出埃及记那个时候是公元前1400多年的时候，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启示摩西这个病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所以你如果读利未记的话，你就会看到它上面描述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病长得什么样子，这个时候皮上的毛会变白，毛发会变白，然后好像那个病是深入到皮，到皮以下，这样子可能就是麻风病。如果呢是一个表浅的，颜色也没有变，毛发也没有变颜色，因为我们的毛发会一般呢，中东的人是黑颜色的，所以黑色的毛发是要黑色素，黑色素是要很深入的那个毛发的根那个地方，细胞没有被这个没有受到影响，它才会长出黑色的毛发来。如果那个根那个地方坏的话，就变成白色的毛发。你看，上帝向一个不懂医的摩西和亚伦讲得那么清楚，他告诉他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更奇妙的是，他说，如果你怀疑他是麻风，你就隔离他7天。到了7天以后再检查，再隔离7天，熟悉不熟悉？14天，14天的隔离。如果到了14天那个时候，你看到他那个情况发生变化，是往外扩展了，那就是麻风；如果没有往外扩展，它变黑了，那就是 rash， 就是我们讲的皮肤疹。那个时候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麻风病人在那个时候是受到极大的歧视的，因为他传染，而且他的长相不好看，长相不好看，所以麻风病人受到很大的歧视。但是神在那个时候让他们告诉他们要叫他们怎么做，他们说如果是得了麻风的病时候，他们要把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那个时候没有医学那么发达，不知道是怎么传过来的，所以他们要让他们做这样子的外面的行为，让别人知道他可能会传染别人。一直到中世纪的时候就变得更加的明显了。那个时候麻风病人他要确定，要祭祀来确定他是不洁净的，就是有传染性的，他还要举行一种仪式，这个仪式挺可怕的，挖一块坟地，棺材放在上面，让这个人到这个坟地里面，他们会去撒一点土，象征着已经把他埋了，然后呢亲人家属呢就会扔一些钱给他，能给他多少就给他多少。这个神职人员就会说他死了，等到耶稣再来。那个时候他们的仪式就是这样的仪式，所以麻风病人是真正的活死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既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药物，所以这些人他们如果能痊愈的话，完全是自身的免疫痊愈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希望，没有可能，没有救治的，必死的传染病，无可救药，而且不但有天灾还有人祸，就是他受到歧视，完全受到社会的摒弃，无家可归。所以这些人呢，有的时候因为他们无家可归，他们就彼此怎么样聚集，形成有一个小的 society， 这个小的这个 community， 他们呢彼此还能够得到一点慰藉。所以在这一点上，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也是当我们是罪人在逼迫的时候， 我们彼此之间会靠近。所以前两天我在看到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武汉航拍的视频，就是武汉市现在白天的时候航拍的视频。当然我也看到我的爸爸啊，我的妈妈和我姐姐在乌鲁木齐，原来他们住的是最繁华的街道。你现在他用手机给我看，下面整个街道像死一样的寂静，只很偶尔的有一辆警车经过。当你看到这样的视频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触动，这个触动就是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我们应该向谁去呼求。有人会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都会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像他们这个麻风的病人也好，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灾难也好，这是从何而来？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是神造出这个灾难，惩罚我们吗？还是这是自然的规律，我们人违反了自然的规律，我们受到了惩罚？还是魔鬼的攻击？还是我们甚至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原因？我相信都有这种可能。我也相信我们神有这个能力，能制造出大的地震、大的自然灾害，是完全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相信我们神是慈爱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也在大洪水之后向我们做出永恒的这个covenant， 也就是他与我们有约定，他不再毁灭我们。神已经有这样的约定。你们大家有没有印象当中，创世纪当中讲说他在云彩上面设了彩虹作为约定。你要知道彩虹我们能看见是从一个角度才能看见，不是所有人能看见彩虹的。但是每次下雨的时候，只要有阳光，神都能看见彩虹，尽管我们可能看不见，因为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阳光下面的雨水，我们不一定能看得见。这个约定是神和我们的约定，神主动向我们发出的约定，他说他不会去毁灭我们。所以我想我们追究的不要追究这个问题，这个武汉的病毒是不是神有意地造出来，还是魔鬼的攻击，还是我们人的过错。但是我相信没有神的允许它不会发生，没有神的允许灾难不会发生，神是允许它发生的。那神允许它发生的定义是要什么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去思想这个问题，神在这件事上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明白什么。我想神在这个时候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更愿意靠近他，也让我们彼此更加的靠近。所以那个联想起我修车的那个事，我也是有绝望。我那个车子坏，肯定我想不是魔鬼的工作，魔鬼不会去把我的车子专门的搞坏，也不是我做了什么大的错事车子就坏了，或者我滥用这个车子，但是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神有他的美意。一直到那次事情发生了十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神的美意，我大声的赞美神。但是我当时是忘恩负义的，是完全没有去感恩的心去感恩那位美国弟兄，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把荣耀归于神，知道是神再来找我们。神绝对不会用灾难愿意毁灭我们，因为大家知道那段经文 有99个羊，如果100个羊丢了一只，神都愿意去找回那只羊。尼尼微城里面那么多的孩子，左手不知道右手的孩子，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孩子，神都愿意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我想神绝对没有用灾难来毁灭我们，他要的是得到我们。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知道神可能在千百年之前就已经一直在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大家知道传染病的发生，疫情的发生，如果它没有发生或者是被控制住了，你是不知道的，你我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疫情的发生了，说哦，这个事情发生怎么怎么样，但是在这之前没有发生，可能有千百次的机会发生，它一直都没有发生，那神可能一直在阻拦这件事的发生。我想我们从李文亮医生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到神是有作为的，神是有作为的。好，下面他们做了什么呢？这十个麻风病人做什么呢？他们是高声的呼求，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是在绝望当中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得了什么病。我们每个人有一天也会到这个境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总会有一天会到这个境地。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常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在疾病患难中最常做的什么呢？我们就去求帮助，是不是？所以当时我们车子坏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只有去求那位那家人去帮助，而且只有那家人在那儿可以帮助。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求帮助。我们基督徒常做的是什么呢？向神祷告，是不是？我们去求神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向社会求助，向朋友求助。像这次冠状病毒，就有那个钻石公主号上面的美国人向 Trump 求助，给 Trump 打 email 求助。我们更悲惨的是在武汉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家人妈妈不行了，她找不到医生，找不到床位，妈妈不行了，女儿在窗户上开了窗户拼命地喊救救我妈妈，救救我妈妈。我们也会到这样的境况，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常常想，好吧，我们尽快的度过这个难关。所以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只有是尽快度过这个难关。甚至有人说，这次大家待在家里面，不要出去，不要出去，等这个灾难过了，疫情过了，天天都是过年。我听到这样的说法，天天都是过年。但是我们把眼睛定在这个上面，我们就错了，因为灾难总会过去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个灾难当中看到神给我们的功课，神要我们所做的，我们是 miss the big one， 就是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可能我们失去了，白白的失去了很多的生命。有人甚至和神做交易，在我不是批评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想真正的神的含义给我们的意义。有人会做这样交易，你这次应允我，让我脱离这个苦难，我就捐献多少多少钱，如果你这次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奉献我的一生来服侍你。那我就会反问了，万一神这次没有应允你，今天没有应允你，那你这个 你的奉献就是 dependent on his action， 或者是说你是主人，他是仆人，你要给我做什么，我才为你做什么。如果你不给我做什么，我就不给你做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思想着，我们要有属神的眼光，我们要看到这一切都会过去，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所以当时我不认识神，当时我们不认识神，也没有向神祷告。所以呢，我们这位美国弟兄花了那样的精力，到现在我想我都没有办法想象他会用这样子的爱心去帮助一个他们毫不相识、凭空而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么一个人，突然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然后就帮助我们。我也没有感恩，没有，甚至连一封感谢的信都没有写。我看到他的信的时候，我还有一丝丝的觉得，怎么会是这样没有一个文化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当中。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就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最大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呼求是会达到神的宝座前，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好，第三件事情就是后面这发生的这件事情。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耶稣要他们做的事情是匪夷所思的，他既没有触摸他们，在其他的几个福音书里面都有描述，其中有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求他医治，耶稣动了慈心就摸了他，他的病就好了。但在这里耶稣没有做任何事情，跟他说你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看。所以就像我当时那个帮我修车的人，如果他说好吧，你就把车子放在这儿，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把车子修好了，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或者说他是说我从来没修过德国的车子，那要是我现在的话，我可能就说你不用碰我的车子，你碰了可能更坏了。所以各种各样的想法都会来。但耶稣在这里叫他做的什么，是说你去把身子给祭司去看。神迹发生。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相信神迹吗？相信。我也看到有举手相信神迹的。相信神迹，对，相信神迹。那怎么不科学啊？是不是不科学啊？哎，这是我们最大的困扰，既相信神迹，但是又觉得不科学。
科学解释不了。
科学解释不了。神远大于科学，神大于科学，神做的绝对不会违反科学，只是我们科学没有那么大，神所做的超出我们所求所想。他会让时间翻转，逻辑倒过来。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佳琪最近到我们当中，这位弟兄是在阿拉巴马受洗，在来到我们当中服侍了几年，后来他到马里兰去，非常爱主的一对夫妇，他们在这里生了孩子，然后在这里找到工作，到马里兰去。我想因为他们的爱主，他的姑姑有机会到美国来，他们和他的姑姑分享福音，他的姑姑在美国受洗回到了武汉，这次疫情中他的姑姑被感染了，他的姑姑被感染病情越来越重，但是那个时候是在感染的初期，找病床找不到，找医生没有医生看，所有发热门诊就是排队特别长，他就是没有办法，他自己的身体也不能支撑。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急得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去找他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就帮他打电话，求爹爹拜奶奶， 最后终于找到一个中医院的一个床位，她可以进去住。但这个姊妹没有停止在那，这个姊妹一直在照看她，每天去给她送白蛋白，就是一种免疫球蛋白，这个白蛋白每天都给她去送，送了就给她恢复她的这个免疫能力。她的这个姑姑当她呼吸困难的时候，她知道她不行了，她给佳琪说，就是我把我的儿子托给你了，因为佳琪的这个侄子就在佳琪的实验室读博士。所以佳琪收到姑姑的这个信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他是什么一个情况，就像很多的人在弥留的时候说，帮助我吧，我上呼吸机了，我都不行了。他的姑姑也就经历了这个，但是这位姊妹对他的帮助使他挺了过来，所以佳琪的姑姑现在恢复了。但是我会问这个问题，如果是佳琪信主，事情是会怎么样？如果他姑姑没有来美国，事情会怎么样？他的姑姑没有信主会怎么样？如果这个姊妹没有圣灵的感动会怎么样？所以神是奇妙的。当初我们的车，我如果在去印第安纳波利斯半路上坏了是怎么样？我的车子如果不是 Mr. 这个 accident， 是 Mr. 另外一个 accident 会怎么样？我如果这家人没有开 garage sale 是怎么样？所以这些问题都不是科学能够回答的问题，都不是科学能回答的问题。所以他们这十个麻风病人他们就去了，在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神迹就这样发生了。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多处这个麻风病人得医治的，也有一个将军在旧约里面，列王记下的旧约里面有个将军啊，乃曼的故事。这位将军得了医治以后，他回去感谢神，虽然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去感谢神。但是我们很多的麻风病人得了医治之后，不但不感谢神，神叫他们做的事他们都不去做，耶稣叫他们叫不要把话传出去他们都传出去。刚才那个十个病人当中九个忘恩负义就走了，只有一个回来感谢神。我就是那个十个当中的九个人之一，当时就是忘恩负义，完全不知道感恩，还自以为是骄傲。他们这十位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顺服。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看，这个顺服不容易，因为耶稣没有做什么。如果说某一个人为你祷告了，你说我相信你，还做为你做了什么？耶稣并没有为他们祷告，也没有摸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动作，在他们的身上做个什么动作，做个什么仪式，他们就相信就去了。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不要做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他可以做什么。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神要我们经历他，要我们信靠他，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要我们愿意靠近他，也要我们彼此靠近，这是神要我们。就让我想到中信弟兄写的那首诗《与神同行》，他要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这是神所需要我们所做的。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 coronavirus 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在我们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有知道神要我们，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好， 刚才这段经文讲到这里，其实故事就应该结束了。他们绝望，他们得了不治之症，他们在绝望当中向神呼求，他们顺从神的这个呼求，神叫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做，他们得了医治，结束了。我们平常是不是这样？是啊，就是我当时修车这些事啊，我绝望当中没有办法去找帮助，找来帮助不相信他，最后没有办法只能相信他，最后他把车子修好了，哎，解决问题了，这个故事完全可以结束了。但是神在这里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常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但是这一位撒玛利亚人，他知道自己好了，他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他所要做的就是要感谢神，来感谢神，来感谢耶稣，他就回来，他就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面前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提醒，我们基督徒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得了医治，但是我们有没有感谢神？我们将来遇到的苦难，神定会帮助我们，我们有没有预备感谢神，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这是一个属灵的提醒。我们不能把灾难，当我们在灾难当中的时候，就像我当时车子出毛病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我该怎么办，我这怎么办，我这下去怎么办，然后想到说一旦我好了，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忘记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指向我们的神，指向耶稣基督，指向他的救恩。我们作为基督徒，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属天的眼光。最后耶稣说，洁净的不是那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耶稣对那个人说，你的信救了你，起来你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不能仅得医治而不得拯救，这是我们要所要想到的。我们要得到的是拯救，所以如果我们得的是拯救的话，医治这就是像万事都会加给你，你得在主里面，你在求神和国和义的时候，一切都会加给你，你的平安，你的健康幸福，这些神都会加给你，在他认为适合的时候。但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就是得到他的拯救，而不是得到他的医治。我们今天这段信息，我想跟大家回顾一下，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过去，更要思想我们将来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思想的事情。神常常或者是不是给你创造了这样一个苦难，神允许它的发生是要得到你，所以我们要在苦难当中经历神，使我们更加的靠近他，更加的知道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信靠顺服跟随他直到永远。我们更愿意在灾难当中我们做盐做光，我们把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属天的福分，这样属天的智慧，这样属天的能力和力量，告诉他们，使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你是无所不能的， 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对我们的拣选，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感谢你算我们为义，我们愿意跟随你一生一世，不管这个世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定心在你的身上，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奔走前面的天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